奇园精舍的建立。在竹林精舍，环绕在佛陀左右的弟子逐渐的加多，弟子多了，发心供养的人也是与日俱增。一天，王舍城中有一位首罗长者，承受佛陀的教化，发心备办丰富的摇传，想在第二天请佛陀到他家中来受供。就在这前一日的晚上，首罗的知友须达长者忽然从舍卫城远道而来，他为第七公子向首罗长者的千金求婚。他一面和首罗长者寒暄，一面见到主人家中的仆人穿梭来往的忙着，再一注意，庭院整洁，张灯结彩，茶水饭菜像是准备欢迎什么贵宾。他惊奇地忙问首罗长者道：“我的好友首罗长者，我看到你们尊府的情形，禁不住心中升起疑惑。我请问你，你何府上下今日这么喜气洋洋的忙碌？是贵国的大王就要光临呢，亦是府上哪位少爷和千金要办结婚的大典呢？”首罗长者听到，微笑着回答道：“善良的老友，你猜测的都不对。国王的御驾亲临，以寒舍的情况，随时都可以迎接。至于说到儿孙的婚典，哪里要我这么费心？那么府上为什么要如此隆重的铺张呢？我不敢这么想。难道你的龙群后裔是为了我的远道而来吗？”“非常对不起我的老友。”首罗长者答道：“我实在告诉你，明日是我们人间救世主的佛陀带领他的弟子们到我的舍下应供的日子。佛陀住在竹林精舍，现在已经来到寒林，我正想着明日怎样来迎接供养佛陀和他的弟子。”须达长者听了首罗的话，这天晚上无法入睡。他还没有见过佛陀，可是佛陀老是离不开他的脑海，他受不住起伏在脑海中的对佛陀可意的思潮，轻轻的喜爱，想不给首罗长者家中的人知道，先到林中去拜见一下佛陀，看看佛陀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不由自主的，像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催促他开门走出来。这时明月当空，银色的光辉照映着大地万物，万物都静静的睡眠。须达长者独步走向寒林，本来他过去没有走过夜路，现在心中多少有点恐惧，但恐惧阻止不了他前进的心。他渐渐地走进寒林，他非常担心他再见不到佛陀，佛陀这时大概也安眠了，不过他想能看看佛陀的弟子也好。忽然须达长者见到寒林的附近像也有一个人在月光下散步，他走上前去一看，立即五体投地地跪下来问道：“您是不是佛陀？我看到您的相号与众不同。”“是的，佛陀就是我。你像是从远道而来的吧？你叫什么名字？”佛陀明知故问道：“我是从北方舍卫城而来的，我的名字叫做须达多。因为我略有资产，欢喜救济贫穷孤独的人，常给他们衣食物品，所以国中的人又喊我给孤独。”须达长者在说话的时候又望望佛陀，佛陀那完美的人格与风度真出乎他的想象之外。佛陀的身后像放射着耀眼的金光，佛陀就站在寒林里向须达长者说法。明月照在空中，树荫散在地上，须达长者深受感触，他指着佛陀的弟子们问：“他们都已经睡觉了？”佛陀回答道：“ 他们每天学道、研究、说法、立人，都很辛苦疲倦，而且他们的心没有爱执，没有烦闷，把心调伏到寂静的时候，是很容易安眠的。给孤独，你今天的旅途一定也很辛苦了，来到我这个地方，都因你有着纯洁清净的信仰，有着欢心踊跃乐闻正法的决心，我今夜很高兴为你说法。你从过去久远劫以来积聚种种的善行，有着坚固的信念，一听闻我的名字就很欢喜，真是看受正法的大气。你极有无数的财宝，乐于施惠救济贫穷的人，你能善用金钱而不为金钱使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德行。不过你过去的布施只是祈求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并不是安稳寂静解脱的圣境，若是有我的这种乐，那也是不长久的。比钱财更进一步的布施是至心施、精进施、实施、寂静施、无畏施，才是庄严我们德行的法门，才是布上自由光明解脱的大道。佛陀向须达长者说法时，很多弟子也起身围绕在他身旁注视倾听，这时大地是静静的，四野没有一点声响，唯有佛陀的法音回荡在空中。不过须达长者还有一个疑问在心中，他问佛陀，慈悲的佛陀，我今日聆听您的指示，像是开启我的慧眼，对于布施我又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过去只求短暂的人天福报，这种迷惘的黑云好像被一阵秋天的厉风吹刮得无影无踪，可是我们往日都是崇奉自在天神的，说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自在天神所造作的，天福即使是短暂的、不究竟的，那么自在天又怎能来控制世间呢？拜望慈悲的佛陀再多多的为我开示。给孤独，说世间上的一切是自在天神所造作，这是愚痴的邪说。如果真有自在天神能创造世间上一切的话，那么世间上为什么到处遍满了罪恶呢？到处都上演着灾害呢？如果真要说有神创造世间，则更不应有六道轮转的生死，生就不应该有灭，成就不应该有坏。假若自在天神能造一切的话，则人都可以住在家中不要工作，等候自在天神造给人们的饮食。人们受苦恼的时候则不应该怨天，因为自在天可以左右一切的。可是事实上不然，人们被苦恼逼迫的时候一样的要怨天。自在天既能创造一切，左右一切，为什么要人怨恨他呢？人们为什么不用自力工作就不能维持衣食之需呢？而且世间上很多的人都信奉着很多的神，没有信奉自在天，自在天的万能神力又到哪去了呢？再说自在天假若真是自在天的话，就不应该有所作，因为有所作业就有疲劳，有疲劳则不能名为自在。若说自在天是无心而作，则与婴儿的所为有什么分别？若说自在天是有心而作，有心于事即不能名为自在。给孤独，苦乐都是众生自己业力的感召，自有其因果的关系，诸法都是因缘所生，绝非是自在天所作。须达长者听后欢喜踊跃地说道，佛陀，我现在恍然觉悟到昔日全非，我没有像此刻心中这样高兴过， 我愿意和首罗一样，从此誓愿生生世世皈依佛陀，并且恳请佛陀到我的国家诺萨弥罗国和卫城去说法。到了那里，一切衣服、饮食、过具、汤药等等生活上的所需，我的经济力量一定可以供养。舍卫城是在北方，我也老早想到北方去，可是我的弟子们人数很多，没有宽敞的精舍，不容易安住下来。佛陀深思似的，又若无其事似的说，佛陀，我的国家土地丰饶，人情淳厚，舍卫城离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城也不远。我国的国王波斯匿王是狮子族的后裔，以仁爱治国，善护众生。他和佛陀的父王同样获得远近臣民的敬仰。佛陀，我就想在我国家的首都所在地建一所至少和竹林精舍一样的精舍，希望佛陀怜悯我国下地的众生，带领比丘们一同光临。佛陀知道悉达长者发了殊胜的心，很欢喜地赞叹布施的功德，道，给孤独，你现在发心行大布施，不存贪欲的执着，不但可以做人间的模范，而且有这样的存心，也才能与真理相合。你生平乐善好施，因为你知道无常的火燃烧着你财宝的仓库，储蓄钱财绝对不是持宝，把钱财用作救人利世才是真正的储宝。布施虽是为人，实在也是为自己。做人不要过分的贪图金钱，要过合理的经济生活，那慈悲恭敬的心念才会自然涌起，嫉妒和我慢的邪执才自会消除。这就是布施的力，这就是解脱的因。你发心回国建立精舍，这不是金钱布施，这是法宝布施。有人布施的目的是为希求五欲的快乐，或是为好的名闻，或是为免除自己的贫贱，而你是怀了能让众生得到法乐和解脱而布施精舍。你已没有愚痴爱执的心，你很有远大的眼光，你就回国赶快动工吧，佛陀一定如你的愿望，等精舍完成时就会前去。悉达长者领受佛陀的教导，深大欢喜，即刻礼服而退，准备即日返国。一天，悉达长者返抵至焦萨弥罗国的舍卫城，在国中到处探访适合供养佛陀建立精舍的圣地。在探访的很多地方之中，唯有国王波斯匿王的奇陀太子所拥有的一个园林，山明水秀，林茂花香，是一个最佳的地方。他知道这座园林身为太子喜爱，大概是怎样请求他出卖也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终于敬业提陀太子，向他提出要求，道，太子，我想你一定已知道我们印度出了一位伟大的佛陀，他实在是人类的救主，是真理的明灯，为要让我国人民能承受他的法义，永离生死苦恼，步上清净快乐的领域，我想迎请他前来我们的国家，我要建立一座甘露的宝殿，以便给佛陀和他的弟子们安住。可是在我们的国中，我寻来访去，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我觉得唯有太子的那座园林最适宜建立精舍供养佛陀。为我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希望太子能把这座园林卖给我，让佛光早日照到我们的国家来。焦萨弥罗国波斯匿王的提陀太子听给孤独长者的一席话，由于对于佛陀的为人还未完全了解，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如果答应给孤独的请求，身为一国的太子，哪有轻易地把心爱的花园卖给别人的道理？如果不允许他， 他是焦萨弥罗国一位有名的长者，岂不是要让他对自己生起反感？西陀太子这么想了一会儿，终于决定随便说一个很大的数目让他断念。因此太子说道，给孤独长者，你也知道我最心爱的就是这座园林，你现在说要请佛陀莅临我国说法，用金钱向我买园林建立金舍，那除非你能用黄金铺满我的园林，我才将这座园林过户给你。用黄金铺地来购买园林，提陀太子的话并不能下注给孤独长者。他回到家中，即令家人打开仓库，用车装下黄金去铺园林之地。这样的至诚终于使提陀太子感动，他向给孤独长者说道，长者，我的园林的土地是卖给你了，但我园中的树木没有卖给你，请你允许我也布施给佛陀好吗？给孤独长者听到太子如此一说，知道他已同时发起了布施心，心下自是万分欢喜。他即日又装束就道，赶往摩羯陀国竹林精舍而来。他请求佛陀派遣一位弟子到舍卫城去，以便设计精舍修建样式及督促工程的进程。最后给孤独长者又把向提陀太子购买园林的经过情形报告佛陀，佛陀慈和地微笑着说道，发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金舍就定名为提树给孤独园吧，我叫舍利弗前去计划工程，你回去的时候可以和他同行，你一切都依照他的指示进行工作。在舍利弗尊者的指导和给孤独长者的支撑之下，奇园精舍很快就完成了。这座精舍的堂皇庄严胜过竹林精舍，住房寝室既有数百幢，此外礼堂、讲堂、集会堂、休养堂、盥洗室、诵读室、储藏室、运动场、总会所等无不齐备，比之焦萨弥罗国的王宫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给孤独长者应在佛陀极为至诚，他在睡觉的时候都做着被佛陀工作的梦，他什么都愿意供养给佛陀，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虽然佛陀的法驾还没有来到奇缘，国中的民众对于给孤独长者为供养佛陀的喜舍都已升起敬仰，其中唯有一些外道不喜欢，嫉妒着佛法的流传，他们集会商量以后，想要和佛教开一次辩论会，以便辩倒佛教，让给孤独长者醒悟过来。给孤独把外道们的意思先告诉舍利弗，舍利弗非常高兴，他以为这正是宣扬佛陀言教的机会，约定时间、地点，佛教和外道辩论的一天终于到来。外道的发言辩论人成百上千的高高坐在台上，佛教的辩论发言人只有舍利弗一位尊者。说起舍利弗尊者这个人来，他是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世俗上的一切学术书籍他阅读的最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学者、辩论家，受着优良的血统遗传，舍利弗早成为武印有名的论客，他精通一切外道的典籍和仪规。当初他本来就是一个外道的领袖，后来他向真理屈服，才皈依在正觉的佛陀座下，而且他现在已经证得圣果，他是一位开悟过的阿罗汉。以舍利弗来做对外道的主辩人，那是最适当为有的。外道终于在雄辩家舍利弗前服输，这些外道也是能够接受真理的人，他们都请舍利弗做引导，跪头在佛陀的座下。给孤独长者很欢喜，他感到自己的鼻子高了起来。佛陀受给孤独的引请， 带领弟子暂时离开王舍城竹林精舍，向北方的奇缘精舍而来。佛陀知道机缘成熟，沿途都施以教化。佛陀到达舍卫城集树给孤独园的时候，人人都很欢喜。佛陀受到全国人民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从此，佛陀在北方也有了佛化的根据地。本内容选自星云大师书籍《释迦牟尼佛传》。